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3日，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计划星期一10月15日启程前往越南访问，这将是马蒂斯今年第二次访问越南，也是美越高级防务官员今年多次互访的最新举动。美国国防部发表一份声明说，马蒂斯部长将会见越南的重要领导人，巩固防务关系。马蒂斯今年6月在出席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会议期间，与越南国防部长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当时说，美国与越南对地区安全重大利益战略目标看法完全一致，美国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为该地区最大的威胁之一，对这一海域也声称拥有主权的越南是近年来最大声反对北京这一做法的地区国家。这两个昔日的敌对国家同意在国防上加强合作，包括美国向越南提供大型巡逻舰、教练飞机和无人机。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六10月13日表示，他不担心中国会因为美中两国贸易争端而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姆努钦说，中国高级官员对他说，人民币继续贬值不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正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姆努钦对媒体表示，国债市场流动性很强，这个问题没有在我们的会谈中被提起，我希望他们认为持有美国资产、美元和美国国债是好事。中国持有超过10000亿美元的国债，一些人担心北京会大量抛售美国国债作为对美国大规模征税的报复。在年会期间，姆努钦与中国中央银行行长易纲举行了会谈，期间谈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说，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中方向他强调人民币继续贬值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在此之前，姆努钦对人民币近期不断贬值表达了忧虑，担心中国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来抵消美国近期对来自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带来的影响。在美国与欧洲和日本一道继续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之际，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说，中国的经济制度与世贸组织规范不相容，并呼吁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发声。据报道，美国、欧盟和日本将在下个月在巴黎就世贸组织改革相关问题进行最终磋商。在此之前，三方代表讨论了改革世贸组织的潜在方案，以及如何在世贸组织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贸易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产业补贴、强制性技术转让和其他非市场的经济政策。美国驻世贸大使丹尼斯·谢伊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世贸组织目前被认为是无能力应对中国的问题。他说，对他来说，在世贸组织改革问题上，处理中国的非市场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难的。他希望其他成员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声。有更多的证据显示，一名沙特籍记者在沙特阿拉伯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被谋杀。与此同时，更多的主要媒体公司与商业领袖取消了出席将在10月23日在利雅得召开的未来投资倡议会议，并终止与沙特这个中东国家的商业往来。英国亿万富豪维珍集团负责人理查德·布兰森星期五说，他将终止沙特投资维珍集团宇航项目的谈判。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8课第二讲。
在上一节课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在纽约市听音乐会，在音乐厅里他们碰到了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在他们盛情的邀请下，Richard 和 Marilyn 在音乐会结束后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聚会。
今天的课文呢，就是讲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聚会上以及聚会之后的活动。我们现在先把大意跟大家说一下。
Richard 和 Marilyn 到了 party 以后，发现有很多人他们都不认识。
在一家艺术杂志做图片编辑的 Robert 很高兴遇见做摄影记者的 Richard，从他谈起来在摄影中心举办的图片展览。
Richard 和 Marilyn 到很晚才离开 party， 搭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已经没有什么乘客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听了音乐会又参加了聚会，都感觉有点累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原来想要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结果却没有实现。不过 Richard 在公共汽车上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他和 Marilyn 终于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了。只不过他们没有像原先计划的那样坐在餐厅里，而是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
下面我们先听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我们在听完全文之后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并且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同时呢还要讲解课文里一些有用的词汇和习惯用语。
好，肖华，那么在听课文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来讲几个有用的单词呢？
好， bag， B-E-G， bag， 要求乞求。
exhibit， E-X-H-I-B-I-T， exhibit，展览，展品。
escape， E-S-C-A-P-E， escape， 逃跑，逃脱。
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好，整个课文听完了，接下来我们分段听。我们在每一句的英文后面加上中文翻译，听完一整段之后，我们再讲解。现在听第一段。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这是 Judy, Robert, Anne 和 Tom. 这是我嫂子 Marilyn, 我哥哥 Richard 的妻子。Richard 就在那边放吃的那张桌子旁边。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你们好 ,Robert, Judy. 抱歉,我没法记住你们所有人的名字。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没关系,记住那么多新的名字可不容易。很高兴看到 Susan 家里的人,她经常谈到你们。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Richard 和我去听音乐会，没想到 Susan 和 Harry 也在那里。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我硬拉他们跟我一起来的。
Sister-in-law 在这里。是嫂子的意思，不过这个词也可以是弟妹。在英文里，哥哥或弟弟都是用 brother 这个词，那姐姐或妹妹也都是用 sister。同样的道理 ，brother-in-law 可以是姐夫，也可以是妹夫 ；aunt 可以是姑姑，也可以是姨；那 uncle 可以是叔叔，也可以是舅舅。
就是啊。这也许呢，同东西方的文化不同有关系。中国的辈分被看得很重，七大姑八大姨都得分得清清楚楚。那西方呢，一般就没那么严格，知道大概的关系就行了。所以呢，在辈分方面，从中文翻译到英文反倒比较容易。Susan 对朋友们说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Beg 意思是恳求、祈求。” Beg for food 要饭 Beggar 是乞丐但是在这一句话里呢如果翻译成我求他们和我们一起来的还不如说我硬拉他们和我们一起来这样说呢就更加贴切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在这一段里 Richard从放食品的桌子那里来参加这群朋友的交谈 Susan 则拉着 Marilyn 去认识自己的朋友 Kathy 那 Richard 呢就和也在场的 Robert 交谈起来
Hi everybody
哎大家好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这是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这是我的一些好朋友。哎 ，Richard， 你得做自我介绍喽。我刚刚看见 Kathy， 我要 Marilyn 跟她见面。
See you later, Richard.
一会儿见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哎 ，Kathy， 等一下。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My name is Robert.
Richard, Susan 告诉我你是摄影师。我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你去摄影中心看那个展览了吗？哦，对了，我叫 Robert。
这一 段开始的时候 ，Richard 从放食品的桌子那儿过来和 Susan 的一些朋友打招呼。Marilyn 把自己的丈夫 Richard 介绍给这些朋友。当她正准备给 Richard 介绍这些朋友的时候，被 Susan 给打断了。
为什么呢？因为 Susan 看到了自己的朋友 Cathy 在那边，她急着要 Marilyn 和 Cathy 见个面，所以才打断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也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他就叫 Richard 自己来做自我介绍，他呢就带着 Marilyn 去见 Cathy 了。
Susan 呢对 Richard 说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自我介绍。”哎，小华，说到自我介绍，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来表达呢？
要说 introduce yourself。
对，那 Susan 呢也可以说 Richard，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在这种社交场合，有时候有认识你的人把你介绍给你不认识的人，有时候呢你就得自我介绍。Robert 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他知道 Richard 是摄影师，所以呢就开始和他谈论起摄影中心的展览会。
如果知道对方的职业或爱好，那是开始谈话的一个最好话题了。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和对方谈他的职业，就不大会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了。
在美国去参加 party， 往往呢碰到的大多数人你都不认识，那你跟不认识或者说刚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一般就可以从天气啊、交通啊这些不大可能产生争议的话题开始。比如我在来参加 party 的路上塞车了，或者这两天非常冷，或者非常暖和等等，然后随着话题的展开就可以天南海北的聊了。
不过呢，一定要避免有争议的话题，比方说政治问题、外交政策或者妇女的堕胎权等等，因为大家都是初次见面，不知道谁支持民主党或谁支持共和党，谁又是自由派，谁是保守派，如果话不投机，主人和客人啊面子上都不好看。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三段，这里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离开了 party 以后，两个人坐公共汽车回家。忙碌了一天后，两个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辆车去 Riverdale 吗？
Yep, I'm headed that way.
对，我是去那个方向。
Good. Marilyn, after you.
好， Marilyn, 你先上车。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车上几乎空无一人。哎，你想坐在这儿吗？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行。哎，我想我们终于逃脱了。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用逃脱来形容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个 party 没准要开个通宵呢。Susan 和 Harry 还要我们去跳舞，你能相信吗？他们居然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快累死了。
Richard 在上公共汽车之前先问司机。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趟车去不去 Riverdale?
如果不是经常坐公共汽车，下车还是个麻烦事儿呢，因为司机啊一般都不报站名。有一次我的汽车坏了，坐公共汽车进城，自以为认识路，结果呢就坐过站了。Can you believe it?
Can you believe it? 和 Marilyn 用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是真正问对方你是不是相信，而是表示啊很惊叹。你说 Can you believe it? 实际上就是你能相信吗？我竟然会坐过站呢。
Marilyn 谈到 Susan 还请他们去跳舞的时候说 I can hardly stand up. Marilyn 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别说跳舞了。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I can hardly see anything. 我几乎啊什么也看不见。
They have hardly any money left.他们几乎身无分文。
小华， I can hardly wait to hear the next section. 我迫不及待要听下一段话了。
那我们就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是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对话。
It's almost midnight.
快半夜了。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是啊，可是城里的舞厅才刚刚开始热闹呢。你并不想去跳舞，对不对？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啊，不，我不想去。你还记得音乐会吗？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音乐会？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了。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就是啊。不过你记得吗？我们在音乐厅里边商量今天晚上要怎样过的事儿。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对，我们不是打算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静静地度过这个夜晚吗？
Something like that.
是那么回事儿。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可是没有如愿以偿。
Not yet.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小华，在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儿了。他不会是真的忘了吧？
那当然不会，这呢又是口语中常用的一种夸张的说法。比如说，一个人度假后刚上班不久，就说我好像好久没度假了。同事说，你不是上个星期刚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吗？他就说，夏威夷 ？That seems like months ago， 那好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再夸张一点，还可以说 ，That seems like a lifetime ago， 那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是 ，Marilyn 说呢。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计划泡汤了，然后 Richard 回应说 Not yet， 这个短语它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但是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仍然有可能发生。比如朋友问你，你买了那台你喜欢的袖珍电脑了吗？你如果还没买，不过仍然打算买，你就可以说 Not yet。如果没有买，也不再打算买了，那你就不能这么说了。
那就直接说 no。那我现在要问你，我们听了第五段课文了吗
？Not yet。
就是说还没有听，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听。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乔治华盛顿大桥到了。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谢谢你，司机，我在这儿下车。
Not until right now.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我们的计划一直没能实现，可是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是两个人，半夜坐在开往 Riverdale 的公共汽车上。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真好。
听完这段话之后 ，Richard 刚才说的 "not yet" 那句话就更好理解了，因为他又说 "not until now"，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it didn't happen until now"， 也就是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想单独在一起的愿望才算是实现了。
不过，他们两个人不是在餐厅里享受浪漫的烛光晚餐，而是坐着公共汽车回家。
那即便如此 ，Marilyn 还是挺知足的。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这句话虽然是问句形式，但是呢，实际并不是在问话，而是感叹。如果说 Isn't it nice that you made it to my birthday party? 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你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真是太好了。
好，听众朋友，现在全课的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已经听完，现在我们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一个问题后，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答案。现在开始。
Who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at the party? They saw lots of Susan's friends.Richard met Robert. What did Robert do? He worked as a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enjoy the party? They sort of did, but in the end, they were glad that they escaped.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anage to have a quiet time with just the two of them? They eventually did, but on a bus to Riverdal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计划星期一10月15日启程前往越南访问，这将是马蒂斯今年第二次访问越南，也是美越高级防务官员今年多次互访的最新行动。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马蒂斯国防部长将会见越南重要领导人，巩固防务关系。马蒂斯今年六月在出席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会议期间，与越南国防部长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当时说，美国与越南对地区安全重大战略目标的看法完全一致。美国视中国在南中海的军事化为地区最大安全，为地区安全最大的威胁之一。对这一海域也有主权声索的越南，是近年来最大声反对北京这一做法的地区的国家。这两个昔日的敌对国家同意在防务上加强合作，包括美国向越南提供大型巡逻舰、教练飞机和无人机。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六10月13日表示，他不担心中国会因为两国贸易争端而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姆努钦说，中国高级官员还对他说，人民币继续贬值不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正在印尼巴厘岛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姆努钦对媒体表示，国债市场流动性很强，这个问题没有在我们的会谈中被提起。我希望他们认为持有美国资产、美元和国债是好事。美国持有，中国持有超过10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一些人担心北京会大量抛售美国国债，作为对美国大规模征税的报复。在年会期间，姆努钦与中国中央银行行长易纲举行了会谈，期间谈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说，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谈判会谈，中方向他强调，人民币继续贬值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在此之前，姆努钦对人民币近期不断贬值表达了忧虑，担心中国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来抵消美国近期对来自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带来的影响。在美国与日本和欧盟一道继续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之际，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说，中国的经济制度与世界贸易组织规范不相容，并呼吁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发声。据报道，美国、欧盟和日本将在下个月在巴黎就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相关问题进行最终磋商。在此之前，三方代表讨论了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潜在方案，以及如何在世界贸易组织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贸易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和其他非市场的经济政策。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世界贸易组织目前被认为无能力应对中国的问题。他说，对他来说，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处理中国的非市场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是最难的。他希望其他成员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曾经表示，现在世界贸易组织没有能力应对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他还说，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大错误。有更多的迹象证据显示，一名沙特籍记者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被谋杀。与此同时，有更多的主要媒体公司与商业领袖取消出席10月23日在利雅得召开的未来投资倡议会议，并终止与沙特这个中东国家的商业往来。英国亿万富豪维珍集团负责人理查德·布兰森星期五说，他将终止与沙特投资维珍集团宇航项目的谈判。维珍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有关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失踪的报道如果属实，显然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四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具有划时代意义，美中关系面临40年未有之变局。一些西方媒体呢，把彭斯的演讲比作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认为他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共识，将就此拉开美中冷战的序幕。中国官媒呢，则力图淡化彭斯演讲，说特朗普政府需要在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树立一个想象中的敌人，增加选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一些中国学者更认为彭斯的演讲不过是增加贸易战的压力，迫使北京屈服。那么我们如何评价彭斯讲话的意义？它是美中决裂的宣言书，或仅仅呢是特朗普政府的选举和贸易战的谈判策略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这个日本产经新闻呢发表了题为特朗普政府发表对中国全面对决宣言，这篇报道说呢，美国历届政府都力图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这个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啊等国际经济体系，期待中国呢能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挥作用。但是彭斯他强调指出，以前美国历届政府都错了。报道说，这一信念正在美国成为一种共识，今后美国方面也会不断地推出针对中国的对抗性策略。首先我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待日本媒体的这种解读？
我基本上同意日本产经新闻的这种说法。彭斯讲话确实可以看成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全面对决的宣言。不过我们如果细读彭斯的讲话，也可以发现其实他还是留了很多的余地，留下不小余地，因此严格说来，这个讲话还不是对中国全面对决的宣言，而是一个警告，一个很严峻的警告。那如果中国政府拒绝做出正面的回应，那么接下来全面对决就可能发生。那我刚才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按照中国媒体的报道，蓬佩奥讲到说，美中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呢，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无意围堵中国，也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等等，强调合作。那么我们回顾这两年多，特朗普上台这两年多，美中之间的关系好像是松一阵紧一阵，一会儿高谈合作，一会儿又是针锋相对。但是总的来说，你回头一看，你就发现这基本上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总的来说，它是在朝着这个对抗向，这个对抗这一点在发展。那么另外呢，产经新闻说的也对，在对中国强硬这一点在美国正在成为一种共识。我们都还记得两年以前，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当时种种迹象都表明，当时的北京，他更不愿意希拉里上台，因为他根据希拉里过去的从政记录和竞选中提出的主张，就知道希拉里如果上台呢，一定会强化对中国的所谓这个人权外交啊。相比之下呢，他觉得特朗普只是个商人，那也许呢还好打发一点啊。那么当然事后证明，这个他对特朗普是严重的误判。不过这也反过来说明呢，其实这个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在对中国强硬这一点上是本来就相当的一致。那么现在我们情况都可以表明这一点啊。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彭斯的讲话更多的看作一种警告，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中国政府如何回应。按照我的估计，中国政府的回应不可能做出这个让美国能够接受的这种回应，因此接下来恐怕这个双方的全面对决 仍然是势在难免。
嗯，好的。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呢，根据这个 CNN 的透露呢，说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彭斯的讲话反映了美国决定采取一种更为强势的做法来对付中国。那么这种做法呢，具有共识性。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彭斯讲话的这个意义？美中关系真的是面临一个四十年未有之变局吗？张先生。
这个过去经常有句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嗯，
我想中美关系确实面临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个，但是这个转折的背景，也是这个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开启以后的一个变化。在这个以往，这个政治这种东西或者国际关系都是由这些个政治家或者政客们来主导的，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的这些年，在互联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有很多黑天鹅、什么灰犀牛之类的都出现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历史进程走到了今天。那么这个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美关系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所以这个美国啊，这个贵国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个上台，我把它也看成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是熟练的使用推特这一点来和他的这个来和美国的老百姓来沟通，来不断的这个表达他的这个政治观点。而这一点来讲呢，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目前还做不到。那现在来看，这个这个川普总统的上台，其实也包含着一些背后的力量。也就是说，以往我们看这个中国人民的在，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其实可能就是，在美国来讲，很可能就是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大亨们，他们在中国投资获利，但是呢，这个今天我们再看，可能有可能这个川普背后站着的是这些制造业的这个巨头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有着不同的利益。
嗯，
这个也决定就是说，川普的政策会随着一个是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一个是中美关系随着这个中国的崛起而变得越来越富有竞争性。
嗯，
所以这些问题才产生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我以前在这里我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说这个金融资本特别喜欢腐败独裁的政权。
嗯，
所以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或者这样的政权的治理下，它才能够赚到快钱。但是呢，这种投资环境对于产业资本，对于这个科技这个投资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
而未来呢，这个作为互联网时代来讲，更多的这种高科技的产业，他们其实是不喜欢中国这样的投资环境，但是又不得不被迫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权做出妥协。
嗯，
所以川普发动贸易战这一点其实就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
嗯，
他要希望要营造一个对两国都有利的健康的投资和发展的环境。但是呢，这个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结构可能需要新的做出改变。那这个呢，现在看来这个中国的执政党他是誓死不接受，因为他们担心失去政权。所以从基于这个原因，这个我觉得现在中美两国的这个领导层他们确实面临一种对决。那这种对决呢，可能真的要改变美中两国四十年以来的所建立的原有的这种格局。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是没法避免的 这么一个趋势。而且从彭斯副总统的讲话来看，其实我们对他的内容并不感到陌生，因为这个此前比如像我们的一些个非主流中国的学者我们其实已经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比如说李伟东先生他提出这个中国要走一条红色帝国之路，这种警告已经有了。何青莲女士她写的这个现代化的陷阱啊，误锁中国，谈这个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的策略，还谈中国溃而不崩，就刚刚他跟这个陈晓农博士合著的这些，还有比如像秦晖教授他谈中国的这个崛起的所谓低人权的优势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在座的这个胡平先生，他也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分析和预告。我本人可能在一带一路啊，在这个区分这个党国啊这方面，就我们这些观点也都被收进了这个彭斯副总统的讲话，但我们并没有强调我们的发明权啊，这个我们只是学者，我们的观点可能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我们的观点正在得到印证。而相比之下，这个美国的一些智库和专家，包括美国的政治家和美国的历届的政府，他们醒悟的有点晚。
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美国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呢，实际上是一些大的金融资本，而川普政府依靠的经济力量呢，背后站的是产业资本，也就是说制造业的这个资本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看特朗普政府真的要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他就需要把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转变呢，建立在一个坚实的这个事实基础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检视一下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啊。首先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彭斯演讲中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您觉得他们符合实际情况吗？
彭斯的讲话当然符合实际情况。这次彭斯讲话的一个大特点就是他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不只是谈原则、谈理念、谈价值，而且重要的是呢，他还摆事实啊，涉及到方方面面，而都列举出大量的事实。其中还有一些最新出现的一些情况，可以说在美国政府官方所发表的对中国批评的言论中间，彭斯这次讲话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是最全面、最完整，而且呢也可以说所谓最接地气，也就是最这个结合了大量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么因此造成所谓这个中国政府就很难反驳啊，有的甚至他根本不可能反驳。就像我们那么这个彭斯也谈到了，这个美国政府把中国的官媒，在美国的官媒这个列为外国代理人，那么这条中国政府你根本没话可说嘛，因为就是习近平就讲话就提到嘛，那中国领导人你就在大讲党媒姓党啊。那尽管过去其实我们也都知道，那党中国的那些媒官媒就是党媒，就是姓党的，但是呢以前领导人呢，他至少他还会有点遮掩，还强调他们的人民性，而你习近平讲的这么直白，就是党媒姓党，你这样子人家美国政府要是不把你的媒体当作外国代理人，那不是把你的话不当回事儿了吗？所以别人这么做，你这个中国政府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另外很多情况都是其实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人才改变了看法，这点你看彭斯讲话那个基本问题谈了，这个就是说你这么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其中美国的投资毫无疑问是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是美国帮助重建了中国。可是到头来呢，你中国对美国居然是这么一种态度啊。我还看到那个前两天我看到这个卡特中心的刘亚伟先生也写文章提到嘛，我2013年不是中国军方推出一部影片嘛，就叫较量无声，说那个片子让美国人看了非常震惊，说我们以为我们还是朋友呢，结果你们一直在把我们当敌人。所以就这点来说呢，彭斯的批评对中国片固然非常尖锐， 但是呢，实际上你也是对中国来说也是咎由自取，是你自己这么做才引起这么一些结果的。嗯，那个在彭斯的这个批评中间，他基本上都是根据事实。嗯，他只有一条批评，恐怕比较多的是基于一种推论，有种推论的性质，那就是他彭斯说，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很少就此让步。北京还会试图把它的影响扩展到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嗯，哎，其实当然，北京已经在把它的影响扩展到世界范围，已经有了很多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呢，在这方面的进展呢还不是特别的突出，那和中国的实力还相应的不像没有达到他预期的那么强大关系。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呢，如果随着中国这个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那么它一定会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多逼人的角色，去这个更进一步的扩张它的那个影响力啊。也就是说，它会必然要走向争霸和称霸的道路。
嗯，
这一条批评呢，虽然带有种推论的性质，但是呢，它这种推论是基于这个历史的事实，基于情理，以及基于对中共政权现在。他的当下的表现就是说，你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你在强大之后对别的国家的人民反而会善待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看来，这个如果要说这个彭斯的批评，在我看来呢，还当然还有一些也有不足，那就是有些地方批评的还不够，有些方面那个有些很重要的方面，我以为还没有涉及。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彭斯的批评那是这个是相当全面。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呢，它符合中国的实际，它有了大量的这个实际，一个势力作为它的支撑。这一点我觉得是和其他的时候一些整个外国的别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啊、政府啊发表对中国的批评呢，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认为呢，总的说来或者基本上，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都是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的。但是中国官媒不这样看了，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并不高明的造谣术，他说呢，彭斯的讲话对中国的这个污蔑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时代性的错误。那我请教这个张先生啊，您怎么看人民日报的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彭斯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
我觉得人民日报虽然是一个中共的官方媒体，但是不是一个严肃的媒体，所以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讲话对这个所指啊，说这个彭斯讲话存在事实性、逻辑性和时代性的错误，我觉得这个判断正好应该加在人民日报自己的头上。
嗯，
就是我们回顾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个彭斯讲话啊，他也是回顾了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到现在的中美关系，应该说呢，他是这个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高度的这段历史的高度的概括。他中间谈到了就是在这个十九世纪末列强想要瓜分中国的时候，这个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实际上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有门户开放的这种主张的一个延续呢？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的思考。那么他也谈到了中美两国在这个二战期间在对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个战争中间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军队的所结成的军事同盟和这个共同抗击这个日本法西斯这些历史他也谈到了，也谈到了就是中美之间的那段最不幸的历史，就是中国在这个斯大林的这个指使下或者是在一些欺骗的这种状态之下卷入了朝鲜战争这个战争的后果其实是导致了中国有20年的时间一直与世界隔绝这个是这段历史他也谈到了。 那当然更多的他谈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给予中国的这种各种的支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使中国走向这个人类共同的这种文明之路。所以我觉得这些回顾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占领中国一寸土地。但是我们再看看另一位老大哥我们的领导刚刚还访问过他们跑到这个原来的中国领土上去这个开会那么这个地方就叫海参崴。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北方邻邦他们侵占了中国多少领土多少万平方公里领土，那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应该不能忘记的到底这个中美的关系和中俄的关系到底谁给中国的伤害大。当然我觉得彭斯讲话也有他没有这个涉及到的地方，比如六四事件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影响，以及美国在六四事件后对中美关系的修补，包括这个多次的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最终把中国拉进了这个 WTO 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实际上现在看这个倒是一个时代的错误。这个错误不仅对美国产生了伤害，而且可能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带来了威胁。所以我觉得这些在这些问题上这个彭斯的讲话的反省还是不够的。当然我们也记得当年可能也有一些在美国的这个中国的民运人士，他们是强烈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比如魏京生先生。所以我想这些都不应该忘记。那么但是再看这个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基调来看，其实它跟这个中国政府关于这个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的这个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它强调的是就是中美双方谁也搞不垮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实际上是中国不想改变，不想中国的执政党不想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想进行这样的改革。所以他强调就两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还是强调双方合作，还是避免把这个贸易战确切的定位为贸易战。他现在一再强调的永远是贸易摩擦。所以我觉得从中共的内心来讲，他还是主张合则两利啊，什么斗则俱伤啊，他还是讲这一套。他还是想避免这个中美真正的形成长期的贸易战或者是长期的这种对抗和冲突。
据报道呢，说中国政府倾向于低调或淡化处理彭斯的讲话。我们看到官媒更倾向于呢，把彭斯对中国的攻击看作是选举的需要。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中国官媒把彭斯讲话看作是选举的需要，那言下之意就是呢，不必当真，不可当真。我们还记得两年前，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当时就发表了很多针对中国的强硬的言论，比如提到贸易战等等。当时北京就认为这是选举语言、选举策略，就根本不把它当真。殊不知，特朗普上台一上台呢，就把这些主张付诸实行。贸易战说打就打那么可见在过去北京已经多次误判特朗普政府。那么如果他这次再把这彭斯讲话仅仅看作是选举的需要，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拉选票那么显然是又一次 严重的误判特朗普政府。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丢了，中共为何秘密抓捕孟宏伟，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见。